开心，我们今天又来学习神非常非常重要宝贵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带领我们这个礼拜在你的恩中过去，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是有生命之道的人，我们乃是你把你自己的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不但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更重要让我们天天在这个生命里面与你相交，跟你有美好的关系，行在你的光中，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充满自己的荣光。愿主借着约翰一书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光中，进到相交里面。愿主的圣灵在这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一同有智慧领受你的话语，帮助讲的听的在你的爱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是讲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引言，第一节到第四节。记得那个引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引言，那个引言就告诉我们，约翰也就是使徒们，他们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我们。原来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是因着使徒们的教导。最重要，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能够领受这位生命之道。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也就是神的话。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他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知道，你我今天人生里面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得到一个新的永生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结局，因为我们都是犯罪，我们有罪性，罪性就是从我们始祖所给我们的，我们有罪行，罪行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当然，什么叫做罪？罪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教导我们，就是达不到神的要求，不合神标准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从母腹里，大卫说就有了罪性，所以我们里面会有很多罪的表现。因为我们有一个罪的本性，所以会有罪的表现。罪的表现不但是那些大的罪，也包括我们的心里的犯的罪，我们的嫉妒人，我们的恨人，我们的贪心，我们的厌弃神等等，太多的罪。这些罪在神的光中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是在神面前不讨神喜悦的。不但不讨神喜悦，而且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所以你看，我们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结局都是灭亡。这个灭亡不只是我们因着罪而有死亡，你知道人亚当死亡是因为犯了罪，我们人会死亡是因为有这个罪性和罪行会死亡。你看一个婴孩生下来，虽然他还没犯任何的罪，但是他也会死，因为有一个罪性。这个罪性就是让我们灭亡。按着圣经讲，按着这个神的话讲，我们不但是肉身会死亡，死了以后还要审判，灵魂是灭亡的。不是说神恨我们，而是说因为我们的罪引起这个后果，你犯了做任何事情就有后果。那人是没有办法能够救自己的，所以唯一得救的方法就是来到这位替我们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替我们死了，那我们来悔改到他面前，他洗净我们的罪，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才是我们得救的道路。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以后，我们在神面前将来不会受到审判，因为神已经是公义审判过他的孩子。我们到神面前不会再去下地狱，因为神已经把我们的罪归到耶稣的身上，我们是在神面前因着我们信耶稣是无罪的，而且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这才是基督教的信仰。当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不但是能够保证我们将来没有神的愤怒，是到永生，也保证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 能够得到神的眷顾。不是说神不眷顾不信神的人，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普世的恩典，有特别的恩典。普世的恩典就是所有的万事世人神都爱都照顾，赐下这个日头，赐下雨，赐下地里的食物。你看每一次我在吃水果吃的，我都会感谢神。你看那个一个柠檬树，一个能够在地里面长下产生这么好的一个果子让你享受，对不对？苹果，这不是你弄的，是神赐给人类的。你看一个土就可以长出这么多好东西，这是普世的恩典，神眷顾人，给人食物，照顾人。但是神更重要的是要这个特别的恩典，特别恩典就是让人悔改得到救恩。你看普世的恩典，人在普世的恩典之下，保罗告诉我们是希望人能够揣摩神，认识神，得到救恩。不然的话他灭亡还是会灭亡的，但神给人机会。那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特别的恩典，成为神家里的人，他不但保证我们将来的得到他的，也得到他救恩，不会受到，没有再受审判了，因为已经审判过了。而且今天我们也在神的照顾之下。记得我们不久前才读诗篇23篇，就大卫就把我们一生都不缺乏蒙神的照顾，一直到永生都描写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在神的爱中里面，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既然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羡慕神的生命，就活出神的生命，就愿意跟这个神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不只是知识的认识，是生命的连结，活在神的爱里面，这才是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人生。你知道基督徒是一个最美满的人生，因为他不但有永生的盼望和喜乐，还有今生的离开罪，脱离罪，得到释放，得到光明，每天活在一个良心无亏，每天活在一个知道神在看顾你，每天活在一个对人活出神的生命的爱，你看多么美好的人生。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个人生呢？我相信约翰一书会给我们很大的亮光。所以我们来查约翰一书的目的，一方面我们对每一卷书我们都很渴慕，因为是神的话都宝贵，还有一方面借着这本书让我们能够跟神有进一步的相交，每天活在光明中，这才是我们读这本书的，研读这本书的最主要的一个盼望和目的。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约翰告诉我们他所传的这个就是给我们生命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呢，是本来就跟神在一起的，原与父同在，但是因着神的爱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因为约翰他不但是写约翰一书，他也写约翰福音，所以你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有很多让我们一同共通和了解的。那这位道成肉身呢，因为当时有异端，其实当时的异端今天也是有这种异端，说耶稣就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的事实，他不管用什么方法讲，今天也是很多否认耶稣嘛，对不对？但是约翰告诉他不是的，这位耶稣是我们亲耳听过，我们所听见的，要常常的听，所看见的，而且他仔细观察的，不但这样还摸过的，表示他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就是神的教导就是这样，他耶稣就是基督，并不是那些异端讲的他不是，本来是一个人，后来基督的灵到他身上定死的时候又走了，或者说耶稣根本是一个没不存在的这个。所以约翰就告诉他不是的，这位就是从起初就听见一直到现在都有的。那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目的是让你们可以跟他相交，就跟使徒们相交，而使徒们是跟父相交的。什么叫做相交？就是当你领受了耶稣以后，你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跟你相交就是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你看能够跟神这样交往，这是不得了的事。如果你像犹太人以前，他根本不能跟神交往，他要进到圣殿，他不可以到至圣所见神的面，至圣所是一个约柜代表神， 只有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要经过幔子进去，而且有的祭司如果没有自己谨慎的话，都会可能都出不来，跟神见面是不容易的，是很可怕的。但是今天因着耶稣为我们死，让我们可以跟神直接的面对面相交，你看这是多大的福分。谁可以跟神见面呢？谁可以跟神住在一起？你要想想，只有我们，我们有这么大的福分，能够跟神天天在一起来往。不但是知主观的，不但客观的知识告诉我们，主观的你一天到晚在跟神经历神的同在，赐给你圣灵在里面，赐给你圣灵的喜乐，赐给你圣灵的带领，多大的福分，对不对？所以你看，而且不但这样子，我们跟神相交，也跟圣徒相交，而且让你们的喜乐满足。为什么呢？我讲过，人真正的喜乐是从神那里来，跟神根源。当你认识了神，又跟神相交，你才有喜乐，不然哪来的喜乐？所以我上次讲完这一节到四节，我是希望你们上个礼拜啊，一直想这四节，把这四节刚刚讲的经历啊，能够领会了。那你每一天你在祷告，你都跟神太开心了嘛？你说主耶稣，我竟然得到你生命之道，主耶稣，我竟然可以跟你相交，你看你这才是我们学习圣经的一个应该学习的方法。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讲，就是这个，既然约翰说生命之道传给你，让你相交，那下一步就说我们要怎么样跟神相交。还有呢，他要回答很多问题，因为当时讲过有这个背景，就是有很多他们是敌基督的，诺斯底主义，就是反对基督，而且是假的师父，他们说他们有更高的启示，他们才是跟神相交的，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知识，而且他们有自由的，他们才是得救的。并且呢，因为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不按道德的形式思想，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自由，而且物质版是坏的，只有灵是好的，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至圣的灵，所以他的生活行为可以完全的做任何事情，在道德上完全犯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他的灵和得救。你看，所以约翰在下面在解释，就是驳斥这些诺斯底主义他们的错谬，而且也告诉一个信徒，真正的信徒是怎么样活在神面前，那对我们太大关系了。所以约翰一书在消极方面来讲，让我们能够辨识出那些错误的地方，因为异端不管用什么面貌出现，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不合圣经的，不合使徒教导的，是在罪恶黑暗里面生活的，道德是败坏的，都是一样的，今天也是一样。那在积极方面来讲，约翰一书告诉我们，那我们一个真正的信徒要怎么样能够跟神相交，跟人相爱，怎么样能够进到跟神相交里面，你看这个多好，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约翰是一个在这本书讲了七个对比，他是非常的，他是雷子，雷子我讲过，就是说为神发声的，是非常强有力的，所以他讲话不打折扣的，不是黑就是白，不是合基督的就是敌基督的，不是爱神的就是爱世界的，不是行在光明中的就是行在黑暗中的，不是行义的就是犯罪的，不是真爱的就是假爱的，不是从神生的就不是从神生的，你看他都分得很清楚，对我们来讲太好了。你今天读约翰一书好好读，以后你就有一个辨识力。我们基督徒啊，我上次讲过，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辨识力，你没有辨识力，你没有一个免疫系统，你人家讲东你就东，讲西就西。我上次不是给你们一个比喻，很多人就是一天到晚在对表，记得吗？只要看到这个钟的时间不同，他就对表，因为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今天不是很多人就永远跟着新的趋势，来一阵这个 什么运动就跟着，来一阵又跟着，来一阵跟着，永远都没有找到真理，对不对？所以约翰一书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很清楚知道我们有没有得救。所以约翰一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让这些人知道你是不是得救的，他让这些假师父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得救，同样让你这个信徒也知道你确定你是不是得救的，这很重要啊。当你知道你是得救的，你才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今天才有喜乐平安，不然哪来的喜乐？你自己如果到死，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救。天主教告诉人家，你永远不知道你得救没有，你连死前你都不知道，那一生活在一个恐怖里面。所以很多天主教徒啊，他们临死的时候把所有他的钱啊全部捐给教会，为什么？他盼望因此可以得救。天主教世界上最有钱的这个组织，财产多得不得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在临死以前都还把所有的财产捐出去，他想买赎他的救恩。你看不是都是错误吗？今天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得救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呢？是根据圣经约翰一书还有很多圣经教导我们的。今天我们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得救？如果你还没得救，那赶快怎么样？悔改得救，不要自欺，不然到了临死的时候啊，你也不知道，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很惨。好，我们就来读今天下面的答案。怎么样我们能够跟神相交？怎么样便知道那个假的师父？怎么样确定自己的得救？我们先来从第五节，因为是蛮长的经文，我们先读到二章二节，这是一个段落。我们解释圣经，我们默想圣经，都要用一个段落来默想，这是一件单独的思想。当然这个单独思想单元是跟上文下文都是有关系的。我们来读一下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一二，请。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若行在就从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停。在这么长的一段经文里面啊，我们简单的，我给他定一个中心的思想，到底在讲什么，我就可以定几个字，如何与神相交，就是这句话。这一段里面，如何与神相交，从第一章的五节到二章的二节，那这如何与神相交呢？我分成三段，借着三个方法，你可以跟神相交。我刚刚讲过，相交是什么意思呢？相交就是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换句话讲，就是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联系。相交，换句话讲，就是你认识神；第二个，跟神建立关系；第三个，分享神的生命。你看，分享耶稣的生命。所以，相交也就是能够跟神联合，你看多么重要，也就是住在主里面。那我们上文已经讲过，这个生命之道是给我们，是让我们跟神相交的，借着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一段就讲了怎么样跟神相交。你看约翰讲话不是也是蛮清楚的，第一就是借着行在光里面，你要在光里面 你才能跟神相交，也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二，要借着承认自己的罪，你才可以跟神相交，借着承认自己的罪，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三，就是借着中保耶稣，你才能跟神相交，第一章的十节到二章的二节。首先讲到借着行在光中才能跟神相交，因为一个行在光里面的人，就是蒙耶稣宝血洗净的人，你的生活行为是离开黑暗的。第二，借着承认自己的罪才跟神相交，因为一个认识自己有罪的人，不但是罪性，还有罪行。罪性是你天生就有的这个罪的本性，罪行就是你后来因着罪行罪性而犯的罪。要承认有这个罪，而且来到耶稣面前得蒙洗净的人，这样的人才能蒙神相交。第三，借着中保耶稣，你才能够胜过罪，才能在生活中不犯罪，这样才能够跟神相交。好，我们来仔细看约翰在这里，他好像就是提出三个刺驳，就是辩驳那些诺斯底，就是那些假师傅他们的错误。假师傅这次上面有三个错误，就是刚好相反，跟我们讲像。第一个假师傅错误，第六节，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假师傅他说他在光里，他认识神，他有神的生命，但是他的行为却是在黑暗中，却是做黑很多坏事，在真理里面也没有，这个是假的。第二个他反驳是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了，真理就不在我们中间。假师傅他不但生活败坏，行为败坏，而且他说他根本没犯过罪，也没有罪性，这是假师傅的辩称。第三，假师傅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他不但说他没有罪性，他说他也没有罪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罪，所以约翰在这里就辩驳他们，也就指出一个真的信徒是怎么样。那我们来仔细看啊，首先要怎么样跟神相交，你先要约翰有一个宣告，这句话很重要，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你看多么重要的一个宣告，你要跟神认识神，你要知道神就是光。什么叫做光？光是一个比喻，光在知识上就是真理。你看，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本身他的特征就是一个光明，在知识上给你是真理。相反的，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给你的是错谬，是无知。人家常说你在黑暗里面行，是因为你在错误里面，在无知里面，你根本不懂真理嘛。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看世人，你打开报纸也好，你看他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在黑暗里面，他没有在光里面，当然他走的是黑暗的道路。那今天如果你在光明里面，你才能够知道他是黑暗嘛。所以光在知识上它就是能够代表神的真理，代表神的话，在这个行为上道德上，光就是代表公义，代表圣洁，代表正直。所以光和道德是连在一起的。那什么叫黑暗呢？在真道德上就是败坏邪恶，你看他在黑暗里面行的都是邪恶的。所以神就是光，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他在登山变相，他的整个就在 门徒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本性就是光。所以神他一个光，你既然在这个光里面，你就应当认识他的知识，只有他的话语才启示给我们一切的知识，你才有一个道德，他的圣洁公义荣耀这样的一个真一个光，这是他的一个本质，对不对？那约翰说在他毫无黑暗，这是一个双重否定句，就强调说神绝对不会否定他的神圣。我就忽然想到雅各书里面讲到，雅各书我们也读过，在第一雅各书第一章他讲到，你看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原来神就是众光之父，只有神才有光。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一天他就说了，要有光就有光，神才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约翰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约翰强调，这是我一再的听见，从主，就是主耶稣，从这位道成肉身的身上，他认识了神是光。我不是讲过，主耶稣也宣告，我就是光。所以他先指出，你既然要跟神相交，你就要先知道神是怎么样的特性，他就是光，在真理，在道德上。但是呢，那些有的人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扔在黑暗里面，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这些人，有些人他们否认有罪，他们否认他们在黑暗里面。你看今天也是很多教会啊，不讲罪的问题，传道人他不敢讲罪，因为他讲罪啊，会是人家有时候会告他的，说你说我有罪，会伤害我的这个自尊心，破坏我的形象，让我不能成长。他你看把这个隐藏，所以他不敢说你有罪，他只是说你做的跟我的思想不一样，或者你做的也许那个可以，他不敢提出罪。但圣经很清楚讲了，人是有罪，对不对？你有了罪你才能够悔改。如果你今天一个医生啊，你去见医生，他明明知道你有这个癌症，他也不跟你讲你有癌症，那你就会死，不能得到医治，就会死亡。一个好的医生告诉你，你有这个，你要来治。今天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你是有罪，而且你的得到的结果是地狱。主耶稣讲地狱比任何人讲的还多，他讲的目的是爱人，让人不要往地狱去。他叫那法利赛人赶快悔改，不要下地狱，对不对？那约翰在这里也告诉那些人，那些假师父，他们否认罪，他们不承认有罪恶，但是他们说他们是跟神相交的。你看他对自己的罪看不见，他说他跟神有生命，但是却在黑暗中行。什么叫行？行就是行走。圣经里面行走的意思就是生活的行为方式。换句话讲，这些人口里说他是有永生，但是自己活出来的却是相反。一个真正活在神生命里的人，他活出的是一个不同的生命的表现。这是圣经很重要的。当然你是说有两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一信主就立刻就完全都不犯罪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认识到新的生命，认识到罪恶的可怕，我们在一个征战，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在征战。然后你会靠着神的恩典恨恶这个罪恶，离开这个罪恶。所以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在态度上有改变，在行为上有改变，是一步一步的改变，一定会有改变，你自己都很清楚的。 并不是说你改变而能得救，而是说你因为有新的生命，自然就恨恶这些罪恶而改变。这样，那所以一个人，他因为有了神的生命，他就会热爱神的这些行为，公义的行为，他不会持续的仍然活在恶里面，就是持续的行恶。一个真正得救的绝对不会这样，所以他是约翰就这样解释，如果这些人他说他认识神却是在骗你，他根本就是说谎话的。马上正面的讲，你看约翰先反面正面反面正面啊，其实很好，你好好的思想，你不会觉得他讲的你不弄不懂，他是给你讲了反面以后就给你讲一个正面。那相反的，一个真正信神的人，我们若是行在光明中，但是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就是一个能够在道德上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正确的道德，在真理上活出真理，这样的人啊，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就洗净我们的罪，耶稣的血洗净人的罪。好，我们来想想看啊，什么叫做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假使你今天比方说一个石头好了，一个石头里面藏了很多的虫啊，你在野地 很黑躲在这个石头下面，你把这个石头一挪开，一光照下去，这些虫啊什么就出现了，就不能逃了。今天一个人如果他常常一直跟神来往在一起，就在神是光就会一直照亮你的黑暗，看见你这些黑暗不对的地方，那你看见了，你在神面前你就求神来洗净这些，除掉这些，离开这些。所以你越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是持续的，他儿子的血就洗净你。因为你在光明中里面，你看你就靠着神，你就不去犯罪，而且如果犯了罪，你就依靠神来洗净，成为一个在光明中一直行走的人。相反的，如果你没有在光明中，你在黑暗里面，你根本你就看不见自己的罪，你也不能够靠耶稣来洗净你，这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洗净我们的罪，不但我们的罪行，也包括我们的那个罪性啊。什么叫耶稣的血？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耶稣的血啊。圣经里面常常说耶稣的血或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戏剧性的。为什么？一个图像，因为这个血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流血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恶，那我们今天用这个血是一个很图像性的，你想到这血就知道是耶稣的死，是这个意思，他的死赦免我们。好，接下来第二段第八节，那些假师父又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的，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他不但说他在光明中行，他还说他根本就无罪，他也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你看这样的人啊，他说他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在他生命里面没有罪，这样的人是一个很多堕落的人啊，很多犯罪的人，他们今天也是这样，他认为他根本没有罪。你看有一次我在跟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那个因为在那时候在我们一起团契查经，那我就忽然跟他谈到说我们有罪要承认，他很生气，我没有罪，他说他没有罪，他还受过洗的，他很生气。你看有的人他觉得他没有罪，那你怎么去走下一步嘛，对不对？假师父他们说自己无罪，约翰说你是自欺，你是故意拒绝真理，忽略真理，这样的人啊是假的，根本没有真理，就是没有神的生命。 但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是怎么样呢？第九节，你看他一个反一个正，一个反一个正啊，三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圣经对我们来讲，认罪是很重要的。圣经呼召我们悔改，你看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就是你要认罪。认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认罪？认罪第一个，你要先承认这个你自己是有罪。认这个字就是说同样的话，神定这个为罪，你也定这个为罪。你跟神来到面前，你表示同意神对他们对我们罪的看法，罪确实在我们身上存在，僭越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的旨意，是的，这是罪。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要真心悔改，求主耶稣来赦免我们。而且一个真正的信徒，这个认罪这个字啊，是一个现在式动词，是一个不停的认罪。为什么？我讲过，基督徒得救以后，你愿意向善，但是还有这个罪的这个来胜过你的时候，那你认发现自己有罪，你就立刻回到神面前，告诉神，是的，我做的是不好，我也愿意离开他，你求神来赦免。那重点在哪里？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不是你来认罪因此就得到了这个答案，而是说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已经他儿子为你死，他已经叫你在永恒里面不会得到灭亡，而且神是信实的，他已经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等一下会解释神的信实。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罪，我们就继续的悔改。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要弄清楚啊，不是说我们因为可以蒙到赦免，我们就常常继续犯罪，反而去得到神的赦免，神的信实公义。相反的，是因为你看见耶稣的救恩，神的爱，你已经得到救恩了，你在活在神面前，你不会持续的犯罪，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跟神相交，你愿意活在神的光中，你愿意恨罪，你也不愿意有罪，那你就愿意持续的求神带领你在光里面来活出光来。你看见自己的罪你就认，而不是说你因为你神可以赦免你，你就继续的去犯罪，是一个相反的一个动作。我记得小时候听一个例子，这是很小主治学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做一个比较。比方说你知道一种止痛药啊，止伤药，你手被刀割了或什么火烧了，你就涂那个药，一涂就会好，就会很容易好了啊。那你就知道有这么好的药，但是你不会故意的一直切自己，然后每一次去涂嘛，对不对？这次就是这样，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救恩，我们不会说因此就一直去犯罪，还要得到神。你自己你知道我们犯罪，第一个你良心会不安，对吗？圣灵会责备你，还有神也会管教你，神会管教的，你知道，一个爸爸都会打孩子的。当然，爸爸打孩子不是恨你打，是为了爱你。你谁也不愿意被神管教，所以一方面我们不犯罪啊，是因为爱神。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不犯罪，是因为有神的爱，爱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去伤这个爸爸的心，他都为我们留了这么大的宝血，为我们这么痛苦死，我们还要去故意犯罪，这样吗？第二个，有一个恐惧的，叫做一个圣洁的恐惧。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圣洁恐惧，恐惧什么？恐惧你犯罪会受到责打，懂吗？神是会责打的。圣经说哪里有说爸爸不责打孩子的箴言说，如果一个父亲不用杖打孩子，当然我们讲杖打孩子啊，我们中国和犹太人都接受十二岁以下都要用杖打的。箴言说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什么？恨恶他。小孩子你不去打他责备他，他根本不会悔改。当然今天你在美国不要这样做，他搞不好他马上打911了，你又麻烦了，但是做你参考了啊。好了，然后我们讲那个，我们越认识在基督里成长，对罪的恨恶就越大，悔改就越深。 一个真诚的悔改就会对罪感到伤痛，而且真的愿意渴望从罪恶的深渊里面离开。所以保罗也说，那哥林多教会他们悔改会产生神的意思，忧愁，会自恨，恐惧，热心等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渴望，他一定在光明里看见自己的罪，一方面求神赦免我们，一方面求神洁净我们，而且愿意让神真正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意志努力的顺服神，这才是一个真正一个在光明中行的一个表现。第三，那些假师父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说谎的，他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你看他第三个他就夸口，他说他从来就没有犯过罪，他连罪性罪行都没有。这样的人啊，约翰就直接指出他是以神为说谎的，这不得了了。神很清楚在圣经告诉你，人是有罪，从亚当犯罪开始一路都是罪，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叫人悔改，对不对？那你今天说我没有罪，那不是就是以神说谎了吗？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啊，根本真理就他的道就是根本没有神的生命，就不在他里面，他想遮掩自己的罪。那相反的，那应该怎么样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是要你们叫你们不犯罪。相反的，一个基督徒是不犯罪。刚刚不是讲我们犯了罪要去认罪，这里怎么又说不犯罪？正的不犯罪说不继续的停留在罪里面。我们会偶然会犯罪，但是不是要你继续的一直还活在罪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不再是做罪的奴仆。你看一个基督徒啊，他能够胜过罪，不再做罪的奴仆，这真的不得了。不是那首诗歌吗？我宁愿有耶稣吗？你看连君王，他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君王，连一个君王都在罪的奴仆之下，都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但一个基督徒可以不犯罪，这了不起，你可以征服罪。为什么呢？下面解释，他说若有人犯罪，你看他前面说很不犯罪，不持续的犯罪，但如果有人他那个不小心在一些事上犯了，那怎么办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当人犯了罪一定要受到审判，但是今天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有一位中保，这个就很不得了。什么叫中保啊？中保就是辩护律师，很简单。你们比方说今天在美国或任何地方，你如果有一个人罪犯，他一定要请一个好律师，那个好律师可以帮他站在法庭面前，让他这个为他辩护，对不对？那这位中保辩护律师啊，他就站在人神的中间。为什么？罪的工价呢是死，对不对？我们犯了罪我们一点都没盼望，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因为在一个圣洁的法律上法庭上，我们有一个被告的辩护律师替我们发言。你今天想想看，你今天站在一个神圣的法庭，有一个律师为你辩护。我告诉你啊，这个辩护律师跟其他辩护律师不一样，其他辩护律师都是告诉法官他没罪，告诉没罪或者他罪很少什么，这位辩护律师站在那里告诉法官什么？他说他有罪，而且很大的罪，他替告诉你，你这个被告的是一个很大的罪，是绝对该死的。你看他跟你一般辩护律师相反，可是呢他从来没有输掉任何一场官司。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是有罪，可是我替他赎罪了，懂吗？我替他代替了，所有的罪归在我身上了。你看当这个人站在这个圣洁的法官面前啊，这个天父就是法官，他接受了。那你既然什么叫罪？我刚刚讲过，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当人犯罪，我刚刚讲若有人犯罪，就是说这个事是一个偶然发生的，而且是一定会发生的。 坐在这个至高者的法官面前，这个法官是制定这个法律的，他又是审判人的，那这样的人啊，我们是一定没有救了，一定会下地狱。但是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在父面前有一个中保，而且他强调这个中保是一个完美的。为什么呢？他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义者，这个完美的中保，他不但来替你辩护，他也自己他知道认识神。你看这个律师，他不但认识这个法官，跟法官关系好得不得了，第二他对你也很认识，因为他来到地上完全了解我们人性的软弱，他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没有犯过罪，他完全经过各样的试炼，但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告诉他我们需要你做我们的救主，需要你来救我，他就来接你的案子，他来成为中保为你来赢。你看是这样的一个，而且他讲啊，下面他怎么为你赢呢？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怎么样能够赢得官司呢？因为他做了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这个意思就是赎罪祭。因为在旧约你知道啊，所有人来到神面前都要献祭。你看以赛亚书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挽回祭的这个观念就是说啊，神啊有愤怒，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但是爱，也是一个愤怒的神。为什么愤怒呢？因为神愤怒人的罪孽，神愤怒人的罪，但这个愤怒啊是要得到补偿的，不然的话神的愤怒是不能平息的。那神怎么样能够平息呢？我刚刚讲过，人不断地破坏神的律法，人不断地冒犯神，人不断地亵渎神，所以神就要用公正的怒气、愤怒、审判来回应。人没有办法，那神要怎么样他的公义得到满足了？必须要有一个赎罪的，那这位耶稣他就成为一个赎罪的，神的愤怒在他身上得到了平息。你看他在十字架上记得吗？在那六个钟头里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地上有遍地的大黑暗，从午正的到下午三点，黑的连手指都看不见，地也裂开了，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那个愤怒的杯要压到他的不得了，让他吼叫，最后断气，整个愤怒都淋上了，成为一个赎罪祭。但是赎罪祭一定要有条件，如果他本身有罪就不行了，所以他强调他是义者耶稣基督，他是无罪圣洁的，一点都没有玷污。你看他来到地上就是替我们献上了这个挽回祭。整个这个救赎计划是什么？都是天父的爱。圣经常讲天父是拯救的，他因了拯救他设计了这个伟大的又痛苦的救恩。所以你今天常人常在受苦里面说，天父神啊，你难道不知道我的痛苦吗？答案是他完全知道，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他自己受了这么大痛苦，他难道不知道你的痛苦？他为你受的还更大的痛苦，他当然体贴你的痛苦。那这位义者今天就替我们承担了，你看多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人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有这个律师，这个律师为什么能赢得官司？不是我们无罪，而是我们太有罪了，而是他替我们成了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那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请问坐在这里的我们哪一个人能靠你这么一点，你做的有一点在救恩上有份吗？完全没有。所以为什么来到神面前对神的爱那是无止境的感恩，每一次想到神的爱你都会掉眼，每一次想到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对不对？你想那首诗歌，当我这个那个When I survey 那个 The Christ 啊，那首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从小时候唱，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身上血水 从他身上流下来，像一个袍子披着他。当你想到他为你流的血，你能够不把你整个的人生献给他吗？能够不把世界都丢弃吗？对不对？只有他为你才有这些。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的罪。所以神愿意一人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普天下的罪是你要来到神面前承认才能得到这样的救恩，不然他给你这么好你都拒绝，就像一个万有的王把这给你，你就拒绝掉，那你就得不到了吗？但愿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礼拜回去好好思想，怎么跟神相交，怎么成为一个在光明中行走，借着他儿子中保承认自己的罪，持续的活在神的光中，才能不犯罪。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正像那个诗人 Isaac Watts 写的，当我仰望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成了那个赎罪祭，挽回了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全降在你身上。只有你这样的大爱，才能让人能够永远顺服你，爱你，活在你自己的爱里面，永远不离开。也让我们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不再犯罪。当我们想到你的十字架上血水从头从手从脚全身流下，为我们的罪而承担，我们怎么忍得再去犯罪得罪你？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一生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